弟兄姐妹们平安啊！哦，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原因，今天好像人比较多一点。我们ECBC 上个礼拜也是超过250个人，这是以前都没有的，什么原因我不晓得。有没有跟我 set up 这个？因为好像没有跟我 set up Zoom。可能是我真是希望能可以回到以前，就是拿一本圣经就是讲到了。不过现在年纪大了，这个很多很多东西就记不得了。我昨天啊，昨天有一个朋友过生日，我太太把他的这个生日卡预备好了，叫我一定要交给他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把他第二天昨天早上去的时候我把它封起来，然后去穿鞋子，我一人就走掉了，那个留在那边，晚上又会碰到他，我记得晚上一定要给他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车子的右边，然后我到了那边之后呢，我就进去了，还是留在那里。今天早上我又会碰到他，所以呢我还是放在右边，要记得到了教会的时候呢我就进去了。我知道我不专门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永远记不起来，所以我就把它拿起来，从教会里面出来，拿出来，然后找到他交给他。这种事情偶尔发生也不稀奇，但是现在是常常发生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接受事实，感谢主他仍然给我好的身体啊，足够的 mind 去服侍他，这是啊，要感谢主。好啊，我们现在温故知新哈，因为我每个月才来一次，所以就把希望能够产生这个连接。扫罗被拣选的时候都没有问题，一切都很好，他也非常的谦卑，但是呢他显然不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，我们今天来说他好像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所以呢神为什么拣选他呢，我们不知道，神他高兴拣选什么人就拣选什么人，其实他更希望拣选那些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能力啊，就什么都没有的，他拣选更能够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我想这个是原因。但是他拣选扫罗之后呢，他事先已经拣选扫罗的光是谁，就是撒母耳， 拣选撒母耳给扫罗一切的指示。扫罗是他的光，扫罗只要跟着这个光走，他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第一个，他成了王之后呢，扫罗告诉他是要消灭撒玛利人，结果呢，扫罗他放过了撒玛利人啊，对，他杀了很多的扫罗是说你要把一切都毁灭，那个撒母耳说要把一切都毁灭，那个意思就是说除恶欲勿尽免得春风吹又生。 OK 结果呢，他不肯赶尽杀绝而且他自作主张，结果呢耶和华就后悔了。结果扫罗犯了这个错误，其实 no big deal， 我们都要犯错误的，只要悔改认罪，其实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。但扫罗问题是说他没有悔改，他推卸责任，结果撒母耳不得不放弃扫罗，然后呢大卫就蒙拣选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拣选的时候，耶西的七个儿子全部都看了之后呢，都不是。哎，你还有没有儿子？哦，忘掉了，还有一个第八个是在放羊请他来这个时候就是扫罗的结束，大卫的一个开始。那么今天我的这个题目叫做扫罗居高思维。你们听说过居安思维对不对？居安思维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劝告。我们在平安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就一切都好了，我们要思想一下还有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要做预备。我母亲常常跟我提的一件事情，请出门的时候请带雨伞，薄带凉，同样一个idea。但是我是用这个词改了一下，叫做居高思维。他的这个一到了这个职位升高的时候啊，他开始有一种危机感，他怕什么？已经得到了那个位置啊，他就怕会失去。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。经文是虽然长一点，不过还是请我来读一下。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帮忙读啊？丽红有没有在 ？OK， 请你帮忙读一下。
是加特人，身高6尺，零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楼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。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。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呼叫说，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他若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，我若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惊惶。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，长子以利甲，次子亚比拿达，三子沙马，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，如此40日。一日，耶西对大卫说：“你拿一把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送到营里去，给你哥哥们；再拿这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。”大卫跑到战场，问他哥哥们安。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， 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，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人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杀他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大卫说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以利甲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。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，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。有人就告诉了扫罗，扫罗便叫他来。大卫说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扫罗说，你不能，因为你年纪太轻。大卫说，你仆人放羊啊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戴上铠甲。大卫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你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、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红光光红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大卫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的有神，又使这众民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大卫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，面伏于地。大卫将他的刀拔出来，割了他的头，非利士众人就都逃跑。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便喊叫呐喊，追喊追赶非利士人，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。扫罗就问元帅贾尼尔说，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？贾尼尔说，我不知道。贾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，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。扫罗问他说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说，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但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约拿丹就与他结盟，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从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打鼓击磬迎接扫罗王，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次日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中拿着枪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大卫躲避他两次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，与大卫同在。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他为监督长，他就领兵出入。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就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雅德列为妻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，扫罗就喜悦，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你们暗中对大卫说，王喜悦你，王的臣仆也喜悦你， 你当做王的女婿，扫罗的臣仆就说给大卫听，大卫说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？我是贫穷卑微的人。扫罗臣仆回奏大卫所说的。扫罗说，你们要说王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，意思要使羊大卫葬在非利士人的手中。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，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。日期还没有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，杀了200非利士人，将羊皮满数交给王。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敬拜赞美，并且聆听主你自己的话。主，你的话语就是光，光照在世界，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是我们都承认自己的罪，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，光进入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今天的光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主啊，我们成长最大的一个阻碍就是我们的私心，就是我们自己，一切为了自己而打算。主啊，我们觉得愿意借着扫罗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如何的在你面前听从你的话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凡事照你的意思，而不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。主，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来掌管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图画叫做杯酒释兵权，你们有听说过这个故事？杯酒释兵权什么意思？赵匡胤，宋太祖，平定天下之后，与众将领开 party 啊，庆功宴，酒酣耳热之际，对众将说：“我若无诸位，也当不了皇帝，但是登基之后反而寝食难安。”哎，这个庆功宴怎么突然寝食难安呢？所以呢，众将领呢就问他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就说啊，有朝一日，若有人拥戴你做皇帝，纵使你不想造反，但是由得你吗？不，他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的。因为众将领并不见得想要造反，但是有人拥戴你的话呢，也由不得你啊。哇，这一下吓坏了，这将领马上就说，请陛下明示。宋太祖呢就说，不如积攒金钱资产，告老还乡，传给子孙，欢乐颐享天年，君臣之间亦无猜忌，上下相安，如何？就是在酒酣耳热之际讲的这句话。那么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跟扫罗的情况不尽相同啊，但是有非常有相似的地方。扫罗他起初并没有 野心要做王。OK， 一旦登基之后呢，实随之位，就恐怕会失去这个王位，因为萨姆尔已经给他了这个警告了。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与你断绝，因为他不听撒母耳的话，将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这句话呢，藏在他的心中，他亲友未干，终日活在自我中心的这个笼罩之下哈，以至于啊，杯弓蛇影，寝食难安。神的灵也离开了他。大卫呢，从这个圣经上面所记载的，从来没有一丁点要害他之心。可是呢，他不知道，他一直以为大卫要篡他的位，所以处处与大卫为敌，要置他于死地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两章哈，我们分成为三段，一段就是讲到大卫啊，他面对巨人啊；第二呢，大卫功高震主；第三个呢，就讲到黑暗惧怕光明啊。我们一个来看，首先讲的大卫，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歌利亚啊，大家对这个故事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。不过我们今天看看 detail 哈，歌利亚他的身量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就是 big 啊，就是很大。实际上有多大呢？他说是六肘。什么叫做肘？肘是从肘一直到你的这个指尖，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，是18英寸。从这个我们计算一下呢，是9尺啊，9英寸。哇，这不得了！你们看看哈，做一个，但是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哈，其实是一本，它是讲到是6尺9英寸，还有死海古卷里面。他所记载的也是6尺9寸，我们做个参考。 Baron Trump 啊，这个啊，川普总统的他的这个儿子，还有 LeBron James 这个打篮球的这个啊，都是6尺9寸，那不得了的。那我们中国的姚明呢，7尺6寸，那更是不得了。大卫呢，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大，但是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 youth， 他我们猜想他的年纪呢是差不多在15岁到17岁之间。OK， 在那个时候小孩子还没有完全发育，所以他大概就是5尺3寸到5尺8寸之间。OK， 不过呢，大卫因为信靠神。而有信心和勇气，不论是6尺9寸还是9尺9寸 doesn't matter， 都不是问题啊。但是我们可以晓得，假如是我见了这些有些年轻人真是很高啊，我见了他都要抬头。还有他的装备，他的铜盔铠甲125磅。 OK，我想很多你们当中很多的姐妹就大概就是125磅嘛。啊，这个人他几乎是每天的背这个人，还不够。还有枪杆是9尺，铁枪头15磅，还有铜护膝，还有铜戟啊，我们都不知道是多少磅。他这样子一样一站出来，那个气势就是很吓人。他来校正，他校正的目的就是要吓人，就要吓你。他怎么样吓你？他有本钱呢，所以真是使得人非常非常的这个惊吓。在 在那个时候的人，他们平均的这个平均的高度啊，也就是差不多啊五尺啊六七寸的样子。他说：“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他若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的仆人；我若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的仆人。”他们选不出任何人。其实最有资格出来跟他对敌的话呢，应该是谁啊？扫罗。因为我们记得扫罗他被拣选的时候啊，他比一般的人高出一个头，但是他没有出来。OK， 这个是大概的样子。无惧于巨人。扫罗和以色列人呢惊慌，包括大会的兄长以利亚、亚比拿达、撒玛，他们都不敢出去，没有一个人敢出去。那么大卫奉他的父亲来探望他们啊，带着一些供应啊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跟我们中国人一样，他带来送给他的啊哥哥，也送给他的老板。我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哈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总有好处啊。见哥利亚骂阵呢，且听说杀他可以得到王赏赐大财啊，把女儿嫁给他，而且全家免税，哦，这不得了。不但如此的免服劳役，也就是说抽壮丁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免去这个 incentive 啊，这是非常不得了的。然后呢他又有这个易怒哈，为这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他的心中的光清清楚楚，使得他没有惧怕。他说第一个，这个腓力斯人是没有受割礼的，换句他不是神所拣选的选民。第二个呢，竟敢向以色列的军队 no 不是以色列的军队，他说是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这个是不能够容忍的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以利亚恼羞成怒啊，把他骂了一顿。那扫罗召见呢，就以利亚为什么要骂他一顿呢？其实有很多原因，其中最一个清楚的原因呢，就是说在这么多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敢出来，包括他的哥哥。这个以利亚的身段也不错啊，起码要比以大卫好。当这个撒母耳到他家去的时候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以利亚，而且看他呢，他的描述跟这个扫罗描述扫罗的是差不多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肯定是他。”但是耶和华神说 ：“No， 不是他。你们看外貌，我看内心。”这个时候，以利亚觉得说：“我都没有敢出去，你这个小毛头跑来这边啊！”大言不惭。但是呢，一方面呢，心中也恐怕是感觉有愧疚，我这个小弟弟他竟然不怕，我这么大的啊还会怕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一般人的反应就是把怒气发在对方。然后呢他又到到扫罗的面前，扫罗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行了。不过你非要去的话呢，好吧，你就穿我的这个军装哈，铠甲。”扫罗说他不行，大卫是说：“我大概是不行，但是我曾经被耶和华所拯救。”拯救我从狮子和熊的手中 拯救出来。他用过去的经历告诉他自己说，将来也必定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，耶和华不是此一时彼一时了，耶和华是信实，他过去拯救我，将来必定拯救我。信实的神已经让我预备好了，所以大卫呢就穿上扫罗的战衣，因为扫罗要他穿上，他就只好穿上了。结果呢不能行走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哈，一个五尺，我们就算他五尺十寸吧，跟我的这个个子差不多，穿上一个六尺两寸的这个人的这个衣服，这个很可笑的样子，他根本不能行走。他说 no， 他手中拿杖，又在虚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头，拿着甩石机旋迎战啊，并且宣告，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征战，你是靠着你的这些个头还有军装来征战，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征战。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别人的装备，每一个人神都有装备给他，有给你的这个 gift， 给你的这个恩赐，你用你的恩赐来服侍神，你不能够用别人的恩赐服侍神。你可以操练，也可以向神祈求，但是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的恩赐。这个大卫啊，他就在其中拣选了五块石头，要用他这个机旋来征战。为什么？他一直都在用这个，大概从他这个十一二岁的时候开始放羊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东西。他没事的时候，放羊的时候有很多的时间呢，他没事的时候大概就是在那边啊，在那边练习啊。这个跟我们所讲的，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弹弓啊，就是有个东西这样啊，那个完全不一样。他这个是啊，你看到他这有一个 loop 啊，然后连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是怎么样用呢？他这个那个 loop 放在一个手上，然后另外一边呢抓在这个手上，然后呢就这样甩，越甩越快，越甩越快，到了这个速度差不多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手啊一放，那就摔出去。那个时候很不得了的，非常不得了。这个图像呢，他讲的这个石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，它不是很小的石头，是相当大的啊。那出去之后可能每小时120里的这个速度，那是不得了，不得了了。结果呢，大卫掏出一个石头，用机旋甩出，石子进入歌利亚的额内，他就扑倒，大卫割了他的头。非利士人呢就逃跑了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追赶被杀的非利士人，倒在沙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，就是他们沿路逃跑，沿路被杀。不过很有意思的是，他是扑倒而不是仰倒，这有点像当年 啊，他们把这个约柜掳去，他们又把这个约柜放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神的面前，结果啊，大衮神他们自己的神呢、啊，大衮神就是啊、鱼头人身的那个像，也扑倒，在约柜的面前扑倒两次，这是代表。是一个敬拜，一个日啊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这是神的作为，我们人没有办法的。扫罗就觉得很惊奇，他说：“这个人是谁的儿子？”这是不是电池有一点弱，是不是亚尼尔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，对，就叫他来了。扫罗啊，这个大卫呢就提着哥利亚的头见扫罗，他提着他的头走来走去，也不知道有多久，他一直提着他的头。哥利亚的头你想有多大？我想大概像个篮球那么大啊，要拖着应该是蛮重的。然后你是谁的儿子？我是俄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 OK， 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在一起，他们这一切的对话使得约拿丹非常的 impress， 所以约拿丹呢就爱大卫，也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约拿丹就与他结盟，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，他们呢惺惺相惜啊，两肋插刀。这个是啊，在男人之间呢，特别是在军人之间啊，有这种感情的。但是呢，这个 LGBTQ 的人呢，哇，抓住了这一个，绑架了这一段经节。他说他们两个人就是同性恋。所以同性恋呢是神所允许的，你没有听说过？没有听说过吗？呀、yeah, ，不要被骗了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他是心甘情愿的，把他的外袍、战衣、刀弓啊、腰带就给大卫。其实呢，我想这是也是一个征兆。约拿丹实在是很了不起。他应该是王储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王储，以后就是他当王，但是他并不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纠结，神要谁做王谁就做王。在这个时候他约拿丹是不是已经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？我不晓得，我想应该是有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大卫很能干，人缘也好，是一个领导人才。一个领导人才，这两个都非常重要啊！你能干，还要人缘好。扫罗无论差大卫往哪里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。扫罗那个时候很欣赏他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啊，这个都很不错，很好的。但是大卫太能干了，人缘太好了，这个令 他自己的领导啊不安，就像这个宋太祖的情况，宋太祖还没有感觉到他的这些臣仆啊将来会威胁到他，完全没有任何迹象，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这个可能性。现在这个时候大卫啊出出进进，大家都非常喜欢他，而且呢特别是等他的这个凯旋归来的时候呢，这些妇女啊唱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那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这万万应该是归我的，他现在把万万归给大卫了，那扫罗说剩下王只有剩下王位没有给他，而且呢既然是这样子，王位给他是迟早的事情，其实他自己心里知道，撒母耳已经跟他说过了，神已经拣选了另外一个人比你更好的人，他心想这一定是大卫，我绝对不能够让大卫活下去，所以呢他一直啊就给大卫这个问题找麻烦。这个时候他心中的光已经没有了，撒旦呢趁虚而入，这个恶魔的大大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在家中胡言乱语。大卫呢，大卫他是他的心理治疗师吧，手里啊他就照常弹琴，可是扫罗手里拿着枪，我要将大卫刺透啊。大卫呢躲避他两次，因为耶和华离开了扫罗与大卫同在，这个麻烦很大了。大扫罗怎么办呢？他就在明里面他做这样的事情，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给他一个 promotion， 大家都觉得啊应当的应当的，做他给他有 promotion， 他就领兵出入，而且呢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但是扫罗的目的是说叫他去打仗，最好是战士，但是他看到他的这个攻击啊战功啊越发害怕，尤其是呢大家都喜欢他，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。大卫说，扫罗说，那我将我的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啊，这个有这个 incentive 哈。但是他的暗中啊他完全是不一样，第一个首先以长女为饵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我要借以非利士人手害他。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什么出身，我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呢，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，我实在是猜不透他为什么这样子，反正他就是跟大卫找麻烦。然后呢又用次女要为饵，因为他发现了，他前面说大女儿要嫁给他的话，大女儿没有什么话讲，那个时候是这个女儿没有选择的，但是二女儿他看见呢，二女儿对他很有兴趣啊、哦、这个是好，而且他知道这个二女儿的性情，他就为大卫设局。OK， 因为次女米甲爱大卫，扫罗就喜悦，心里说：“我将这女儿给大卫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”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扫罗吩咐臣仆说：“你们告诉大卫说，王喜悦你。”王的臣仆也喜悦，也都喜爱你，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。 大卫说，那我没有聘礼啊。哦，没关系，这是一件小问题啊，王不要聘礼，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大卫上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啊，这个是相当恶毒的。哦，你看结果呢，大卫呢啊，你要100，我给你200，满数交给王。结果王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女儿嫁给他了。但是他知道这个女儿会给大卫带来一些麻烦啊，这以后的事情。结果呢，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因为米甲现在是站在啊，站在大卫那一边了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啊做事更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对扫罗的这个忠心呢，慢慢慢慢的移到大卫的身上，这个让扫罗非常的担心。OK， 扫罗食髓知味，醉心功名，对先知之言充耳不闻，远离神，对我们每个人呢，这也是一个啊一个警戒啊。这个聪明人呢，这个敬畏神，无惧于人，但是愚者呢，敬畏人而无惧于神。你仔细想想这件事情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状况？我知道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，我曾经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也不相信我现在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，因为我在我的心中所占的地位呢是最高的。我是希望，我也愿意将神的地位放在最高，可是我呢一直在那边找麻烦，一到了有什么与我的这个利益有关系的时候呢，我常常就把这个神就下去了。这个是我们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啊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他的这个能力，要把这个问题啊经常去解决。这不是能够一次解决的，而是要经常 struggle， 在我们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就啊成长长进。成功的时候呢，我们既然是有了神在我们心中，神的亮光在我们心中，这个原则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则。我在30多年前就学到了这功课，就是成功的时候呢，你尽量把功劳归给别人，把荣耀归给神，那我得到什么呢？得到平安与喜乐。我在公司里面也是这样啊，我保证你人缘好得不得了，你把功劳都归给别人啊，当然不是假的了，你是尽量能够彰显别人的功劳，那别人对你一定是非常感激。你把荣耀归给神，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对你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那你自己的话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除了喜乐之外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喜乐。 OK，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学习。许多的人呢，面对困难与拦阻的时候啊， 很厉害，因为他觉得啊，这是我的机会。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大部分我们都是很这样子。倒是啊，我们不知道如何自己得到赞美的时候，我怎么样面对自己？别人称赞我了，那我说什么？我们中国人说什么？哪里哪里，没有没有了，但是心中还是觉得这里这里。另外呢，别人得到的赞美，我们有的时候心中也不是滋味，我没有得到赞美，所以我得到赞美，哎，也不晓得怎么样说。别人得到赞美的话呢，心中也有点怪怪的。这些都是我们要常常去面对的，不是一次就能够面对好，我们是需要常常面对的。最后呢，神预知以色列人的不情之求，神就已经知道以色列人要效法列国列王，所以呢，先设立先知来带领众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责任。神的光赐给所有的人，但是有的人就有这个 capacity，他能够领受这个光。神特别拣选这些先知，给他们特别的恩典，使他们能够领受这个光来做带领的工作。神将这个工作今天是交给教会，我们教会呢就必须要负起这样的一个职责。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呢，以用五月花协定啊，叫做Mayflower Compact， 它是他们宪法的一个蓝图，以教会为灯塔啊，这是美国这个国家立国快要250年了。OK，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人 Tocqueville， 托克维尔，他写了一本书。Democracy of America， 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啊，而且发展的非常的快啊，大家都很羡慕，所以他就到美国来考察了之后呢，他写这本书。那么其中有几句话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。他说，我到处找美国伟大的原因而不得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很伟大了。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会，听到他讲台上充满公义的火焰，才明白他属天力量的秘密。美国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美国的善良。若美国不再善良，美国就不再伟大。原文， Not until I went into the Church of America and heard her pulpits flame with righteousness did I understand the secret of genius and power. 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America was good. And if America ever ceased to be good, America will cease to be great. 今天美国的光景呢？美国发现了托克维尔这个法国人，他发现了美国教会对美国的影响。你们若实在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。然后呢，到了新约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要你们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。 这是我们教会今天的责任。但是美国已经远离神了。美国这个国家呢，我说美国的教会啊，开始慢慢的远离神了。当然不是每一个，但是大部分的教会渐渐的远离神，不是突然的，而是渐渐的，也一点一点的。美国这个国家呢，自然也就随波逐流。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哈，我在视频上看到，华盛顿圣公会主教，圣公会就是 Episcopal Church， 他的主教啊，玛丽安啊，埃德加巴德，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讲道的时候，那天川普也在，直接对着在场的川普总统，为了 LGBTQ 和非法移民的利益请愿。这个你们恐怕很少人听过。 OK， 是教会啊，是这样子。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当这个盐已经不再咸了，或者是呢啊，这个盐还是很咸，但是它就躲在这个盐罐子里面不肯出来，倒不出来。那我们华人教会对美国的衰微有没有责任呢？我们大部分都是只管我们自己啊。我们这华人这个福音我们很热心，但是应该是扩大一点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那你说，那我们不是被掳过来的，我们都是自愿来的，有多大的差别呢？有人为了要这个讲这个爱的言语，对妻子讲爱的言语，讲，哎呀，我被你的这个美善俘虏了。你是被掳的，我们是被美国的很多很多的那些东西，这个学问啊，这个经济啊，各方面的，我们被掳的。Well, it's okay. 我们要为这个城，为美国求平安，为美国祷告耶和华，你们也就随着得平安，而且这个是神的心意。川普总统要使美国再一次伟大 MAGA， 我全力支持，我全力支持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除非什么？我们求神使美国再次圣洁， Make America Holy Again， 马哈。不过这个马哈已经被人家用掉了，他们是叫做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。 不过我是觉得是 Make America Holy Again， 其他的都解决了，美国就会再次伟大，再次健康，再次 everything Holy Again。 神当年呼召了撒母耳，今天也呼召了你我，为了要使美国的教会复兴。不要暂时不要管美国，美国的教会再次复兴才能够马哈 使得美国再次圣洁并归荣耀一生，而不是说像扫罗一样原来蛮好的，等到他做了王之后呢，每况愈下，他就为了这个保住这个王位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反而是使他的这个国家啊往下坡走。扫罗他的问题在哪里？就是自己，他的焦点在自己。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话呢，就出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但是你若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就完全不一样。神拣选了大卫，将来大卫是怎么样呢？他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。我们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，是在里面，就是这一个 self。 所以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，你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叫什么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。不对，天天跟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这是天天的事情，不是一次的事情。一次，天天，天天，我们才有盼望，我们才能够为美国祷告，为美国的这个教会祷告。其余的事情，神他自己啊就会成就。我们应该如何回应？我想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自己每一个人去思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主，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你的要求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，即使我们愿意，我们也是做不到。但是主，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你就愿意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也求你继续不断的引导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感谢神博士，我们下面请起立参与。